妈因为敬虔，愿意借着圣灵的运把耶稣生出来，变成有福的人。大卫因为敬虔，神呼召他成为以色列人第一个被神呼召成为一个君王，然而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所罗门王因为敬虔，神赐给他智慧和财富。挪亚因为敬虔，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得救。敬虔人虽然有苦难，但神也搭救敬虔的人。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子说，主知道搭救敬虔人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保罗不否认敬虔的确是有他的利益，而这个利益牵涉到我们的今生跟来生都会有上帝的祝福，神祝福我们的今生的需要。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样子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上帝祝福我们的需要，上帝不会祝福我们的需要，所以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今生的一切所有的需要，上帝也会祝福我们的来生。我们的来生是因为得着永生，但各位牧者们，我们要如何来看待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利益呢？是知足还是贪心呢？保罗说，那些传异教的就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保罗又强调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所以对利益方面的问题，保罗认为要加上知足的心。知足的心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满足之意。知足的心是属于满足的意思，这是一个希腊哲学的一个术语，是指智慧人不受环境的影响的自主性。所以这种观念来自苏格拉底，他在被问几岁是富有的人的时候，他回答说，那满足于最少的人是最富有的。因为什么？因为自主是大自然的财富，因大自然有赐给自主的能力。但保罗提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认为最大的利益是敬虔加上知足，而知足是以神为主的意思，以神为满足的意思。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他提到，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除卑贱，也知道怎样除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他都能够知足。而知足的秘诀是什么？他是那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上帝。所以保罗的知足不是希腊哲学所说的自主，而是以神为主之意思。所以最大的利益是保罗认为是敬虔加上神为主的利益。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我相信从来没有人能够带着什么样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小时候，我的母亲是一个我们部落里面的接生婆，在我国中或者是国小六年级到国中的时候，我常常帮我妈妈做这个工作。当有人在我们的部落里面要生孩子的时候，她第一个时间会来叩我们家的门，请我妈妈过去帮她接生。那时候我不用妈妈再交代我了，我就很自动的开始拿毛巾、拿热水、拿脸盆来配合她，就这样子随着我妈妈当她的助手帮忙接生。每一次看到小 baby 出来的时候，的确他们的身体是没有带着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就是他们双手握着紧。当我长大结婚生孩子之后，同样在我的孩子的出生，他们身上都没有带着什么，也是一样的。感谢神，如果说我们比起我们刚刚出生跟现在的你跟我，请问 我们是不是富足多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带，但是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比过去无论在各个方面我们都更有条件了？也许你刚出来的时候软弱无助，是被妈妈抱在怀抱里，但是想想看你现在的立场，你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了？想想看你坐在这里，是不是被神所呼召，正在被神所要用的一个仆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想想看，在这个部分我们跟出生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保罗说我们应该为此而满足，然后其次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回去，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知足。有一次在一位富有妇人的丧礼上，有好些好奇的人问主持婚礼的牧师说，那位妇人究竟留下了多少的遗产？那位牧师回答说，他留下一切。各位所有的牧者们，有钱人家王永庆，他到底留下了多少的遗产呢？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他留下一切。圣经耶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耶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就是说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是赤身裸体，身无一文的，而当我们死去被埋葬的时候也是赤身裸体。约伯是非常有钱的人，当他体会到人死去之时，这些都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从世上的财物来看，我们的来到跟离去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财物就如台湾有一句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诗篇四十九篇十六到十七节这样子说，当你看见人发财后成为富豪，你用不着惊叹，他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下去，他的钱财不能跟着进坟墓。所以保罗说最大的利益是金钱加上知足的心。那我们要如何知足呢？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有衣有食这里是指什么呢？这里是指养生的养生之物和可以保护身体的。所以保罗说只要有养生之物及保护身体的就够了，就满足了，就是也意思就以现有的为知足。所以但是我们常常追求所没有的，我们不因为所拥有的而知足，反而不断地追求那所没有的。我们不会珍惜现在，我们总会想到没有的，我们的心不会当前所有的而知足。所以圣经提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记得圣光有一个老师，他名叫王伟玲，那时候还是念壮士班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他开的车子是福特修理车。有一次因为我们的教会请他来当讲员，所以他都有机会到各教会当讲员。有一次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班上的人说福特也好，或者是宾士也好，或者是 BMW 也好，到了下一个红绿灯，我们都已经平坐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记不记得他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里基督徒的满足不在乎是奢华，而在乎什么？基本的需要。所以在腓立比书刚刚我们所念的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懂得知足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是最富有的人。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就算你有更多的财富，我告诉你，你依然还是贫穷的。因为你的金钱也许可以使你享受，但你绝不能满足你的生活，你的一切。所以意大利人有一句话说，钱财如同海水，越喝越渴。台湾人也有类似的话说，钱四角，人两角， 也意思是说只将生命投入在追求钱财的事上，永远不会满足，即使是已经得到了许多的财富也不会满足。所以真正的快乐的人不是有钱财的人，有权势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才干的人，乃是那些知足的人。所以世界非我们家，只要为着今世的需要满足就够了，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带来也不能带去。所以最大的利益，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但那些传异教的人，他们的敬虔是以利益为门路，如果我们的敬虔专攻利益的话而没有知足，就非常的容易变成贪财。人会贪财是因为没有满足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但那些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去，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字就是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这是指谁呢？敬虔人、不敬虔人、有钱人、贫穷的人。敬虔的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以神为主的人。敬虔的人也许对金钱财物已经免疫了，就如同保罗他自己，他说我看这世上如同粪土一样，他也说我以主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一个敬虔人的表现。然后不敬虔人呢，就是传异教的人，他们是以利益为门路的人。那有钱人呢？有钱人不因为他们有钱而知足，他们更要发财，他们更贪。但是贫穷的人呢？贫穷的人因为是贫穷，他可能会更要发财。请问各位所有的同工，你认为你没有贪财的，请你举手。你认为你有贪心的人，请你举手。感谢神。但是有一些人好像还没有举手，不明白他们是贪或者是不贪。我承认我非常的贪，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因为我的成长背景是一个部落，是一个很苦的家庭。小时候我母亲常常会带我去参加喜宴，我妈妈不好意思自己动手，但是我就知道我会很自动。当我妈妈说我们要去夹菜的时候，我就自己预备好塑胶袋，在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看见我妈妈桌上的那个小碗满了扣肉满了鱼，我就知道我要该做什么动作了。我就开始把那个碗丢入到我的塑胶袋里面，因为我妈妈不好意思做出这样的态度，所以这个工程就是由我来做。我不只是在这个方面贪财，我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我还没有来静观神学院之前，我是做生意的啊。我第一个100万，我跟我先生结婚不到一年，我们赚了100万。那时候非常流行投资公司，我用这个100万，因为100万可以怎么样，有将近有8万块的利息，这么高的利息非常的吸引我。然后我不跟我的先生商量，我就这样子就去参加了龙翔投资公司。我不知道，我不是针对人的名字，我是针对着这个公司哈，请你们不要，如果有人的名字是龙翔的话，我再一次向你说抱歉。但是的确在几十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它是一个投资公司。那时候我才领不到3次，这个公司就怎么样，就宣告倒闭。倒闭之后我非常的自责。有一天我先生说，老婆拿存款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全身都在发抖，我不知道要如何来面对他。 但是事情总是要去面对。我很诚实的告诉他说：“老公啊，我们都没有钱了。”他吓一跳，为什么？我去拿起投资了，那个投资公司倒闭了。很奇怪的是，我先生连一句话都不会骂我，他也不会打我。这就是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就要求他说：“打我吗？骂我吗？让我好过一点。”但是我还是尽量的跟他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我们快点发财，哦，更经济上又更稳固。但是不因为如此，我就袖手不做了。当然，经过了投资之后，我不再做投资的工作了。但是在专一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买乐透彩。他买了100块中了1亿，哦，真的让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哦，那种感觉哦，非常的上疼。然后他就现实一封信，我们才知道的。然后宽带教会里面去出国，哦，去日本。我就说好，那我来买试试看。那时候我真的去买了，我用了100块，请问我中了多少钱？我中了2000块。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是因为中了2000块而满足，我继续买乐透，把整个2000块怎么样都卖完了。我就是这样贪财的人。从整个贪财的过程当中，我看见我们所贪而来的那个东西绝对不会让我们满足而停止我们的贪财。每一次跟我妈妈去喜宴带回家的那个菜，也不因为我们所贪的而我们家人会吃，他们都不会吃。但是感谢神，到如今我继续的在改变，我继续在悔改。所以那些承认自己欠钱的人，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苦闷。那些没有举手的人，我不知道你是贪还是不贪，但感谢神，从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清楚的感觉到贪财所得来的并不说可以满足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加的去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是贪心的人会落在刑罚，他的刑罚是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所以贪财不只是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前些日子苹果日报登报了一个男人，为了20万、哦、他是一对情侣，为了20万杀死自己的养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报纸。也就是说，贪财的确是万恶之根。第二个，中国时报登出一个妇女，因为六合彩欠别人太多的钱，有一次她要回家，哦，有一次她要向，是她哥哥向她要债的，但是她回去向她的生母借一些钱，能够还债，但是她的母亲不借，结果她就从二楼把她的母亲推下去，不治死亡。然后在这当中他又去领取那个保险金额。第二个，也就是他的先生，应该是先他的婆婆、哦、他的婆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生病住院打点滴，这个妇女就去医院照顾他婆婆，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他把安非他命注入到他的点滴里面，因为量剂太多，最后她的婆婆死掉，之后又去领取保险金额，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她的先生，她先生因为不适不舒服病痛又进入住院，她是用一样的手法，但是她这次注入的不是安非他命，她这次注入的是农药，但还好刚好一个护士经过看到点滴，诶，怎么这么混浊，他就开始要 要换掉的时候，他的先生已经在昏迷当中了，急救不治死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贪财的确是万恶之根啊！有人为了钱财家破人亡，为了钱财夫妻意见不合把老婆卖去当妓女，有人为了贪财连孩子未到成熟之前就卖到特枫叶场所。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使人败坏，使人生存在灭亡中。这个败坏是指今生，灭亡中是指永生。这是一个对贪婪的一个刑罚。然而贪财不只是这样，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贪财使我们离开真道。所以圣经这样子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受难节复活节刚过，我们看见有一个叫犹大的，因为他的贪财他离开了这个职分，因为他的贪财把耶稣卖掉，他仅有卖30块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警戒。我们以为我们非常的金钱，我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当我们陷入了这个陷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环境逼迫的时候，是否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量。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当环境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态度？世界非我家，我们又何必贪财呢？而这些财物又不能使我们带来带去，拥有所需就知足，免得世界真是我们的家，不得进入永生。所以想要成为忠心的仆人，更要以此为警戒，懂得最大的利益是金钱加上知足，而不是加上贪婪。求神祝福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位牧者同工，愿神的话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智慧。以下的时间我们要回应，我们要献诗，我灵验有耶稣。